雀雀聊影剧，
欢迎回到雀雀聊影剧。在观赏入围今年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这部片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在看《我们与恶的距离》纪录片版本的感觉，不但补足了去年现象级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带给观众一些悬念的部分，例如说小明他为什么要杀人，更加码的是透过聚焦在《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的三个死刑犯的监狱里面的一些访谈，还有片中关注的例如说死刑犯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的描绘，某的程度上我觉得是比《我们与恶的距离》更大力的在和观众讨论说，face 好，反 face 好，这么敏感的社会议题的，那在这么硬这么难的题材，我们要如何平心静气，而且是井然有序的透过纪录片的影像剪辑跟编辑，带观众看懂台湾其实从社会民情文化乃至于司法制度上面可能会忽视甚至是亏待了一些基本人权甚至力有未逮的部分。那真的很庆幸是我们有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的导演李嘉华为大家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拓展出一些新的讨论空间。我们就来欢迎嘉华导演。嗨
，Hello，Hello。
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嘉华导演，其实是算是艺术创作与理论博士，而且现在在大学任教。
好尴尬，
干嘛呢？而且其实你之前的作品，就是例如说像《梦想续航》，我都有看过，因为那个刚好有一个就是台大机械系教授跟学生他们组太阳能。车，然后出国比赛购书，当初那个觉得还蛮励志的呢。
谢谢。
然后也有嘉华导演也有参与过，例如说《太阳不远》那种太阳化学运的纪录片。但其实更早的作品有一部很有趣的东西，叫做《25岁国小二年级》，那是一部导演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纪录片，而且那时候获得2004年第六届台北电影奖的最佳纪录片嘞。对，这次又入围了台北电影奖。其实所以不免要问一下导演说，再次入围台北电影奖的感受跟16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现在觉得好赤裸。再次入围哦，其实心情很不一样啊，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那部片子是讲我自己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尴尬啦，因为那个时候那部片子其实讲我自己一个很不愉快的回忆，所以这部片子公开的时候，其实我那段时间都还在调试这件事情，我都一直很挣扎这部片子到底应不应该公开放映。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受到很多前辈的鼓励啊，包括现在的特别要讲文天祥老师，他给我很多支持，这样，对对对，然后他一直觉得这部片子应该要被看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能拍片拍到今天，应该要说很感谢文老师，对，然后这一次的心情一样很尴尬，但是跟25岁那个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年完全是谈自己的东西，然后这一次其实这部片子有一个很棒的剪接师，也是梦想续航的剪接师，他叫黄义林，
同一个，
对对对，就是黄义林他是一个非常有 sense 的创作者，觉得跟他合作就是很感恩啊，就是他愿意跟我合作两次这样，因为两次他显然对他来讲都不是太愉快的经验。然后义林其实在我们工作的过程里面，他就其实提醒我一件事情，他就说不管这部片子最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被看见，我都没有资格感到高兴。然后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因为就是我们
爱经勿喜就他贴的，
对，好厉害哦，天哪，你太恐怖了。对，爱经勿喜就是他贴的，就是他每次我们只要在剪接台上看到有一些比较情绪性很煽动的素材，然后我就会眼睛一亮，我就叮叮，然后我就会跟义林说这个，他就说不行，他就会摇头，然后就会指着那张字条说爱经勿喜，对，他就会说无论如何就是作为这一部片子的创作者，我都不应该忘记我们这个故事是建立在活生生的别人的悲剧上面，所以我永远其实都要记得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所以那个时候入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开心吗？当然是很开心，但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因为包括我们去年在金马跟今年在北影票都很快就卖完了，然后其实我都会跟我自己讲我都不能开心，因为我的第一时间都要把这个讯息回报给我的拍摄当事人，那这些事情其实受到关注对他们来说不会是好事，
一定是压力啊，
对，所以
我希望被世界遗忘，不要再想起我了，
对， 對，但是我就必须要带着沉重的心情跟他们说妈妈，我们可能又 又要去电影院了这样。啊，他们其实都会很焦虑很恐慌，他们就会很怕，他们其实都会一直问我说，欸，媒体会不会来跟拍我们啊怎样。然后我就会说，我会尽力保护你们啊，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就是入围影展片子被看到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负担，然后我也是我提醒我自己不可以忘记的这样。
对，而且导演你有发现吗，就是你2004年第六届的那时候，你的片名叫做25岁国小二年级。国小二年级是9岁加16年后，就是刚好就是25岁。
哇塞，我们现在玩数字密码吗？
没有啊，因为你的片名就叫做25岁的你，然后，对啊，我就觉得这好宿命感哦，
真的哦。
对啊，而且你再度入围都是在台北电影节。
对啊，表示这16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不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总之就是例如说，好，当时你是25岁，你得到了台北电影奖，那时候你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吗？
25岁的时候拿到台北电影奖吗？
那时候的心情，
那时候我要讲实话还是谎话？那时候拿到台北电影奖就觉得很不真实吧。对，然后
年轻，
对，然后那个时候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大家都好照顾我，因为其实那部片子是讲我自己童年的经验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在各个放片场合跟去参加影展的时候，大家都会用一种疼惜的眼光看着我，就会有一种这个
国家未来的幼苗，
对，就是这个年轻人小时候好像过得不太好，但其实没有那么糟。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像把我自己讲得太惨了。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前辈们就都很照顾啦，所以那个时候的状况跟现在不太一样。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不起，我没有想那么多。对，
就是很妙啊，因为16年前你是镜头对自己，然后16年后你把镜头对台湾社会。其实刚刚可能需要帮观众简单介绍一下，请导演说，这次入围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他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即便我刚刚说，他很像是我们《一个距离》的纪录片版本。
其实这部片子我一开始的用意就是想要谈台湾对死刑的态度啦，然后因为我自己关注这件事情很久了，其实这个故事可能有点长，这样就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被蔡崇隆导演跟冯先贤老师找去拍《岛国杀人纪实》，就是苏建和案的续集。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本来是支持死刑的吧，然后进入这个案子以后开始做一些功课，才发现我对台湾司法的观念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翻转。当然我可以说我的立场是反对死刑，那是因为拍了这部片子以后，我觉得我看到很多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然后所以其实在2009年2010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把我这个经验告诉台湾的观众。其实努力了很久发现真的有困难，中间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是这部片子一直被卡住，然后一直到2016年我才觉得说要正面谈死刑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社会来说还是有一个进入的难度
门槛。
对，所以我想说拐一个弯。那其实我最后就觉得说包括我跟艺玲做了很多讨论嘛，我们其实绝大多数的拍摄素材都是我在跟学者或者是律师辩论死刑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艺玲就说你拍这些有屁用。对，然后最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人的身上来讲这个故事。那其实我觉得只有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要理解到一个犯过错的人他也是人。我觉得台湾太容易用很标签的东西看人嘛，就是我们用一个断面，
好人坏人，
对，
上流人士下流人士，
对对。所以其实这部片子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只有我真的核心就有一个用意，就希望大家理解这些犯过很可恶的过错的人，他们在犯罪之前是人，他们犯罪的时候是人，他们现在也还是人。那我觉得只有我们愿意站在这个以他们是人的状态来讨论死刑的时候，台湾才有真正可能理性讨论死刑。那要支持或废除死刑，尊重大家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对死刑的认识太少了，
要有先了解。
对对 对，
这跟影评圈很像，就是你要批评一部电影，你先看过它吧，那个概念，就是你要去对它做一个正评或负 品。嗯，对啊，那因为在我的儿子死刑犯，我们透过嘉华导演的近身拍摄，其实我看到好多我们一辈子可能都不可能看到的、听到的关于死刑犯身心灵的状态啊，然后都可以在这一个电影里面被感受到，但是有助于观众去共感、同理于他们的处境啊。所以这算是驱动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最大动机的部分嘛？因为之前你也有提到张娟芬的杀戮的艰难，这个
对，
因为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在去年其实金马影展有举办一个司法讲堂，然后那时候司法院刑事厅厅长他叔叔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好震撼，就是他说88%的研究学者都其实都证明了死刑其实没有威吓效果，所以其实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死刑的存在其实根本就不能阻止大部分的人的犯罪，对，那可是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一个数据的呈现。然后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还有就是除了讨论很多台湾观众不是那么了解的司法课题之外，很惊讶的是其实导演你刚刚有稍微透露，对啊，你2008年开始做功课，你到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功课，然后再加上拍摄的4年的时间，其实你的青春就在台湾的死刑议题上面耶、欸对啊，
没关系，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青春，所以无所谓。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与恶的距离问世很像是帮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做暖身？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想要拍这部片子准备很久了，所以那个时候看到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广告，我好生气哦，我想说搞屁呀、啊！为什么有人？但是我后来在电视上看，我就好喜欢这个电视剧哦。就是我每一次看转到，都会不小心就把它看完，然后每次看都痛哭。然后我有跟林君阳导演讲啊，我就说好可恶哦，就是我看到我们一个的距离，我就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然后我就跟林君阳说，喜的是哇，这个电视剧怎么那么好看，我看得好开心。然后忧的就是啊，人家都讲完了，我是要讲什么？
帮你热身呢、欸？
真的，这样讲林君阳会生气、
啊？不会、啊，你要说石原姐会生气？
我真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啊，就是我的儿子死刑犯的拍摄计划是真的是比与恶早还很多年开始的，對對對，可是真的会内心是觉得说。观众会因为这一部台湾戏剧，然后进一步对于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产生兴趣。我个人啊是这样子，对啊。可是听说导演你对于余恶的结局好像有维持哎、欸。
你真的好可怕、哦、为什么你什么都知道？没有，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雨儿。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跟那个林君阳导演聊过，就是我只有一个点我过不去，就是最后在 ending 的部分，就是那个李小明的爸爸妈妈去照顾受害者家属。那我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去照顾受害者家属，只是我觉得它里面的讯息很容易会让人家觉得加害人的家属去做这样子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就是我们台湾社会其实有一种连坐的概念、
啊、就是诛九族嘛，
对对，
汤真正
对，就是啊，你哪会跟囝仔嘎嘎呢？
你唔对了，你唔对
啊！啊，所以这次也是为什么这次片子里会放有一段？
对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其实对加害人的家属其实是很残酷的啦，就是大家没有想过。这个案子发生没有人是愿意的嘛，当然受害人家属很痛苦，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要帮助受害人家属，可是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加害人的家属也是受害者。你真的问他为什么你儿子做这种事情，他真的不知道。如果大家去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弱势的家庭，那他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天工作8小时，我光是供我儿子三餐，
为了要养活我的儿子，
对，然后今天他打拼了30年40年养了一个小孩，就犯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还在惊慌失措，然后我们就要求他下跪。我就觉得我看得好痛苦哦，就是用雨儿里面的对白嘛，因为这个
没有任何一个父母
会花30年养一个杀人犯。对啊，
对，
我觉得那个吕石原老师的剧本真的是
太强了，
太可恶了。
可是你真的让我想到你的起点哎、欸因为他的杀人犯其实是跟被害者的妈妈有一个和解的一个举动。
对对对，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你对于杀人犯的儿子杀人的父母去帮受害者感到不舒服，但是起点其实杀人犯跟被害者妈妈和解你是舒服的，所以我自己会解读说其实会不会其实是在于儿子杀人 然后如果你去想说失去儿子的杀人犯的父母，失去儿子之后把受害者当做自己的儿子，因为这在你起点里面有稍微提到这种感觉嘛，就是我失去了我受害者的儿子，那所以那个加害者某个程度上看到了你的儿子的影子，那如果颠倒过来呢？
我觉得我应该要厘清一下，就是和解一定是好的，就是和解的理由是希望双方都可以得到平静，那不和解也没关系，和解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每个个案都有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他都有对这件事情的准备，所以和不和解我觉得都要看大家
个案。
我原则上我百分之百是希望要求可以和解，但是我是说余额只有那个点让我很不舒服，就是我们会以为
理所当然
他去照顾他是理所当然，就是和解以后我还要看顾他，我还要照顾他，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举动的，那当然很好，也许他们会变成，因为国外就有这样子的案例，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之前非洲有一个女生，她就是被性侵然后死掉，结果那个女生的妈妈就是原谅两个加害者，然后那两个加害者也是就是变成有点像她儿子，然后那个妈妈就公开说我失去了一个女儿，但是我很庆幸找到两个儿子这样，那当然这是太美好的故事，这是太美好的故事，
这是很万中取义的，
我觉得我不敢想象。那我觉得语恶里面让我担心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想象理所当然，就是加害者跟受害者就是应该要这样。其实我觉得那个吕时元老师的剧本很聪明，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余额，他最后一集是写对未来的想象，所以它是一种期待嘛。但是这个期待其实我们对期待都有最高标准，
对，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最高标准会成为某种压力，就是加害人的家属就应该要这样做，
它变成一个很大的负荷，
对，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属就应该要怎样，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对于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或加害者家属会一些奇怪的期待，那就是这样子的期待让比方说小灯泡妈妈受到责难嘛。然后我就说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用一种每个人不一样的状态去理解这些事情了。那这是我担心的部分，我其实不是说娱乐不好，
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戏剧它的社会影响力远比一般受听众想象的还要深远跟广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非常不提倡在电影里面看到一些太多贤良淑德的女性，她们受到社会道同的压榨，然后无止境的付出，然后全世界人都为她们鼓掌，我觉得很不应该，因为她会教化某些女性从此觉得这才是对的，
没错，
对不对？就是这是类似的概念。所以你如果说你是够聪明的观众，那我们当然说对你看，你看标题她就会知道说哦，这是我们对未来美好的想象，但是这个社会其实有更多个案，然后需要被体谅
的。
对，这其实为什么就是今天嘉华导演拍的是纪录片的关系，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看了我们娱乐的距离，曾经觉得很模糊的那个死刑犯的想象，哎，在我的儿子死刑犯里面有一个更清晰一点的解答。然后，导演，你透过这些跟受刑人的相处，你觉得有改变你的人生一些很重要的部分的思想？就是除了刚刚你讲了说，你本来就已经是觉得你自己反face，你才开始开拍的。那有没有除此之外的一些想法是巨大的影响你的？
我是支持 face， 我是因为从支持死刑到决定 face， 对，巨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提到25岁嘛，天哪，我其实已经抗拒谈这部片子很久了，
16年前，
而且好丢脸了，一直在讲自己小时候过得不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尴尬是我是在做自我揭露嘛，然后这一次其实就是我其实拍片这样算。算拍也快20年了，
对啊，
对，然后在20年里面我都一直觉得纪录片伦理很重要了，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在南艺大受的训练，然后我觉得虽然我都一直说我在南艺大不是一个好学生，老师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南艺我们在学校里面受的纪录片训练其实一直都很强调纪录片伦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很重要，那我这20年来我都一直极力的要求自己，我要把这一条纪录片伦理的线画到最高，我要把这个底线画得很深很深，就是我绝对不能容许我有一点点冒犯这样，我其实犯过错，我必须要承认，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每次都会记得这些东西，然后这一次 我就更具体的感觉到这件事情好重要哦。因为包括我在跟艺琳讨论这些素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都不是想到片子会不会更好看，我们第一个时间都是想到他还活着，如果这样子的东西流出去怎么办，所以我们其实回避掉很多东西，我很诚实的说。那有一些资料影像也好，然后文字也好，我真的可以很不要脸的说，如果我们把那些东西丢进去其实会超震撼的，但是当事人还活着，而且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找到当事人的说法，然后艺琳就会说那我们就不要用。我觉得这个挣扎对我来说很大，就是我们可能会更理解某一方的状态，但是我们更理解了这一方的状态以后，对这一方公平嘛，就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做这种拉扯。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次这部片子其实确实的工作时间也至少五六年，就这部片子的工作时间，我会觉得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我确认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很俗辣的导演。对，就是我有朋友是很勇敢，他会觉得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 for greater good，
但是作品导向。
对，这样讲可能对他也不公平，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有更大的更好的结果，就他可能这个人可能会受一点伤，然后有的人会说作者要负起责任跟这个人沟通，或者要你要担起这个责难，对，桥梁，然后你要担起这个扛这个责难的勇气，
十字架，
对，但我没有。我就觉得如果会有人因为这样子受伤的话，那我愿意让骗子没有那么厉害，我愿意啦，我可以把我想讲的故事讲完，然后他可能没有那么出色，没有那么精彩，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对，我要绕回来，就是我觉得在难易训练最大的一个反省就是人永远在作品之前，就是不要为了作品伤害任何人，这样除非他是罪有应得。
哦，但其实这种人又很少。
比方说如果拍贪污那我就不用怕了。
对
对
对对。但可能你身家性命会有危险。
对。所以因为我是蛇辣，所以我不会拍这种题材。对，所以巨大的改变没有，但是这一次对于这件事情，人永远应该在作品前面的体认，我觉得是
更确认了，
对，比过去都更深，这样。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叔叔的厅长，其实他有提到说有一个法官因为去看了监狱，之后就是心灵受到伤害，因为不晓得监狱长成这样。我觉得台湾的监狱环境真的是不对哦，就是跟我们一般在戏剧里面所看到的那种监狱环境，好像有很大的出入。这怎么一回事啊？
真恐怖，
没有，一定是会让人家生病的。
怎么一回事哦？我觉得我现在讲的理解会非常非常片面，因为都是我自己的观察。但是我台湾的狱政其实，因为其实监狱也帮我很多忙了，不要讲他们坏话。好，就讲他们坏话，没有，他们很辛苦，非常辛苦，
资源薄弱，
资源太少了，资源非常非常少。然后人力很有限，没有钱，然后设防也不够。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司法的态度有关嘛。我们一直是处在一种惩罚型的社会文化里面，我们不是教化型，所以我们的惩罚型就是这些人就是犯错了，他怎么可以过好日子呢？所以你知道如果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或者是法务部，你提案要增加监狱的预算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话，干嘛要让那些人住更好的房间，干嘛要让那些人吃好的什么什么，就是我们是不愿意为这些犯过错的人
给他们
更好的条件。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监狱文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是站在一个惩罚型的概念，我们就是小朋友你偷东西然后来我就打手心，打完手心就叫你走了嘛。
对啊。
那你知道你这样子的态度会让这些人永远没有办法变好的，首先他真的很难有机会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然后他犯错以后他受到的惩罚是一种极度羞辱的对待。你知道当他在监狱里面所有的自尊心跟作为人的意识都被剥夺完以后，他出狱他不会变好的，因为他已经对这个社会充满恨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要更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愿意把他当作犯错的人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合理的对待一个人应该受到的对待。那我觉得只有落实这件事情，整个监狱文化才有办法变好。其实你去看我们的设防都是超收啊，八个人的设防
就 OK 啊，
对啊， 睡十二十三，
我看潜水机的机，我就觉得
对，
怪怪，
对，真的啊。然后大家就会说他犯罪了，为什么要让他睡好的？他就是要过不好啊。你觉得他光是睡都睡不好，他怎么可能会反省？
对啊，他精神上就一直在被折磨，
啊、
没有空反省啊，大家
真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只想讲一件事情，就是这部片子最核心的东西是我在其他场合也会说，就是我后来查到了，就我想起来，就是美国一个人权律师叫 Brian Stevenson， 这个Brian Stevenson 他就是在美国专门做死刑犯的救援。我记得他在有一个演讲里面讲过这段话，但是我没有办法原文照念。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不在于我们怎么对待那些最有钱、最受过教养、最好看、最受欢迎的人，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那些最可恶、最脏、最讨厌、最穷、最坏的人。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太棒了，就是只有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一视平等的看待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我们才有足够的条件来谈论死刑存废或者是监狱的狱政问题。
你刚刚讲的那段也是我真的个人也是真的是非常受感动的一段哦。啊，因为像我的儿子是死刑犯，这样聚焦在通常啊，一般的戏剧啊，就很容易环绕在，例如说善恶显而易见的不公不义的社会议题，那很容易快速的可以引起社会的情绪嘛。可是偏偏导演你选的是一个很哈扣呢，就是不太讨喜的题目呢。那你整个过程用这种心情把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完成，这中间应该有一些很大的巨大的困难吧。那怎么样让你一鼓作气在这五六年内决定真的把它弄出来？真的是被余恶击倒吗？
没有，不是，我其实看到余恶我松了一口气啊。我就跟，因为这是跟 NGO 一起，他们帮了很多忙，虽然没有，对，虽然都是我自己想办法出钱，我自己大概贴了100多万
哇
的这部片子。因为本来要找钱，后来找不太到钱，然后确定要做这部片子的过程里面，每天都希望可以不要拍啊，
一定的
啊，对啊，我就觉得
烧钱、你也是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年纪
还好我幸好没有家要养
哦，不用那个侍奉 老人家、就是、
哦，家庭关系是 好另外一个问题。
好啊，好，那总之就是好，
所以
掏腰包，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每天真的就很想逃走啦，面对这个题材。因为其实这部片子真正在片子里面露脸的人大概有10个人，然后我们真正访谈的对象大概接近30个、但是这接近30个人其实我真正去接触的人大概超过50个人。我其实当初要拍这部片子的用意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台湾媒体上有很多关于死刑的讨论，但是很可怕的是这些讨论死刑的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死刑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名嘴啊、记者什么
叽里呱啦，
对，叽里呱啦然后他们讲的东西如果都正确我就没有意见，问题是太多东西有偏差，而且偏差到很可怕。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愤怒，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拍一部跟死刑有关的片子。那我谈的每一个人他都是真的有接触过死刑，
就是真真实实血淋淋的，
对，而且是第一手他的接触。所以这一个设定也增加了这个工作的困难，因为我去谈的大多数人都是我可以跟你聊，可是我不会给你拍，所以
录音档
不行，
什么
也不能录音，所以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做说服。然后很多人是谈了好几次以后，然后说啊，我给你拍，最后临时变卦又不拍了。然后很多人是一开始就不给我拍，但是只跟我聊。然后还有很多人是拍了以后不能用，所以其实过程很痛苦，就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做说服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对，然后因为我也不想骗人，所以我就会去说，哎，我有我的立场，但是我想听听您的声音。那其实有一些支持死刑的意见，就会觉得那就不用谈了。
没跟你讲，你讲。
对，我没跟你搞共，对。然后包括说实话公部门很难进去，所以我们其实是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力气才进去监狱里面拍到一些东西。啊，那个过程很痛苦啦，特别是跟公部门的讨论啊，就是斡旋，就是你会知道他们当然有他们的难处，而且我知道前几年监狱里面又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拍摄会增加他们管理上的困难，其实我都可以理解啦。所以 啊、哦，真的，绝大多数的时候，你都觉得你都在做白工，你会觉得片子都推不动，嗯、没有办法往前走，一直卡。然后好不容易这边讲通了，然后过一个月就说：“哎、欸，我要去咯。”他说：“哎、欸，现在不行了。”好几年都在这个状态里面，
鬼打墙、
啊。对，鬼打墙。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一直都想放弃啊。说实话。即便到现在这部片子我也没有非常非常满意，要很诚实的说啦，就是当初要决定要不要在金马做首映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考量是我想要加拍东西。那我觉得在金马首映是一个机会让这些人看到我到底在做什么，金马是一个平台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可以在金马播让他们知道我没有恶意的话，也许他们就会愿意让我拍的，就是里面一些相关的人、oh. 但是后来在金马播以后反应也还算正面，那我就把影片的连结跟我的访纲什么什么就再一次寄给他们，结果就是石沉大海，好几个
还是一样，
对，好几个采访对象就是不愿意面对，很多个对象啦，其中一个就是郑捷的
家庭
家人嘛，然后他们、嗯、我侧面得知就是他们连娱乐都没办法看啦、
啊、
然后更何况
对啊，
对，就是帮我
伤口一直被揭开，
对，所以就是黄志豪律师他就说他连看娱乐对他们来说都很残酷了，何况叫他们看这部片子，所以就是最后就放弃这样。那时候其实要在金马放的时候剪接师也很生气啊，剪接师就说这不是这部片子放的时机，因为他觉得我们要在努力寻求这些拍摄的可能性、啊、我可以理解啦，我可以理解，对，那然后我们沟通很久，我就跟他说，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如果不在金马放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
嗯，
所以后来剪接师是艺林就是非常非常勉为其难的妥协，但是没想到我们现在目前只能做到这个阶段这样。然后包括后来今年其实陆陆续续也发生很多事情嘛，翁仁贤被枪决、
嗯嗯嗯、
然后包括最近的
四、嗯、月一号的愚人节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我本来一直在想说，我本来啦就是跟就是这些 NGO 的朋友，其实就是 Face 啊司改会的朋友说，我拍完这个我就要去玩了，我不要再碰司法的东西，
负能量淹没你
对啊，但是我现在其实在挣扎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再做续集，不知道
这是纪录片导演的一种共同心计吗、嗯、就是无止境的想要再加拍、嗯、想要让大家看到更多面向的东西、嗯、但永远都觉得自己力有未逮，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嗯、好像永远都没遥遥无期啊，就是作品没办法问世啊，
对啊
对啊，不如就是好好分阶段啊、嗯、分级啊，这样处理会不会卡紧张，
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打电动
你家电动已经长蜘蛛网了是不是，
对啊，我买了那个，我4年多以前买了 PlayStation 4，然后现在 PlayStation 5要出了，我
是还没拆封
有拆封了，大概开机4-5次吧
什么事、
啊嗯
欸、真的，可是每次像看完我儿子刺死刑犯这样子让我会学到很多东西的纪录片、嗯、我都会有一种、嗯顺便回忆一下说、嗯欸、那我们学生时期或者是公民课、
嗯、
或者是现行教育体制里面的公民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是很空白的、
嗯、
不如就是让大家多看几部这样的片、嗯、还更受教到这样、
嗯、
就是那种空缺是、嗯、对我来说那种空乏感是很大的、嗯、尤其是台湾其实有不少好的影视作品、欸嗯、就是可以补足教育资源跟触角不足的部分、嗯嗯嗯、除了在影展，其实我真的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就是推销或者是各种就是纪录片啊电影啊，各种影剧、嗯，因为我真的觉得电影是台湾人，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其实并没有像台湾有一年收到这么多的外片，嗯、就是400-500部海量的电影可以看，你就是直接真的不用出国，你就可以认识全世界，
嗯、
何况是台湾自己在地的一些纪录片电影，而且台湾的纪录片又特别厉害。对啊，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说，除了影展啊，然后专门的学校好，好是播映影剧或者影视作品为常态的播映之外、
嗯，
到底如果有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像这样子的作品，不就更好吗？
嗯，
可是如你所说，它在发行上可能会有一个，反正观众就是很观众取向，它就不是商业片嘛、嗯，发行端马上会有遇到一个问题，所以有些导演他会做。嗯， 像李慧仁导演那样子、直接把他以前的作品、或者是他做好的作品直接丢到 YouTube 上面去做功德、
对，
是吗？你有想过这种把以前的作品丢到网络上做功德？
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在 YouTube 上，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李慧仁的片子很好看，我的片子还好、
你也太谦虚了吧。真的
没有，我有跟慧仁导演聊过这件事情、
他有 push 你不是？他有个 decide
他没有 push 我、他不会
放放
不会不会，他不会 push 我。 他都超大方的啊，就是他、比方说他每次有新的作品出来，他会主动把档案给我，对、因为 我跟他应该算交情还不错，我自己偷偷讲啦，对，因为他也是我蛮尊敬的前辈，然后因为我们很聊得来，所以他都会把他的作品主动给我，然后说你就可以在课堂上放，然后他就比较是教育推广的用意嘛，而且他的片子同学看的都好有 feel 哦，其实我是蛮
羡慕他吗？
蛮佩服的，这样也是蛮羡慕的、
可是你的作品也很好看啊、
没有啦，没有，
我看了都觉得要马上二刷、因为有点资讯量有点太大、还是因为是死刑犯的关系、像梦想续航我就没有、就马上要一定要二刷，因为很看得很热血、然后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真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看完当下你会觉得自己好像错过很多
细节，谢谢。
所以李慧仁导演给你的交流就是你的感觉是，
我觉得没什么信心也不好意思，反正我觉得放在 YouTube 上我的片子应该也没有什么人要看，可是我觉得应该拍的用意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早先的片子那个时候以前拍完的时候YouTube 还不像现在这么
对呀、
这么受欢迎，还是我那时候有 YouTube 吗？
有啦有啦有、其实那时候那个蔡阿嘎不就那个吗？奥运的时候要吃泡菜啊什么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不像这三五年那么。
对，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应该是我后来的片子都有版权的问题，就不是我自己的可以决定。
这是应该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啊，因为后来很多片子发行权都是签给别人。我觉得其实愿意签我的电影公司就嘉映也很勇敢，因为应该是很难回本的，但是对啊，
嘉映有社会使命，
好尴尬、对，但我觉得
不会啊，搞不好、你不知道，对，
不晓得，对不起，讲个笑话好就是我之前16年的时候梦想续航还是17年发行、对，那时候上院线我们遇到神力女超人、然后那时候我自己都好想去看神力女超人然后我们8月14号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嘉映要发行，神力女超人2要上映，
对，这是什么就是跟就是命中注定，
对，
而且神力女超人一直演档演来演去了，
真的，
所以不一定了，搞不好、搞不好，对，
其实我暗恋神力女超人
你跟他有冥冥中的牵扯关系，
对
对啊，可是真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跟你之前相较起来，好多人说你有拍过岛国杀人纪实、然后也有像起点算硬吗？我觉得还好呢、但我总觉得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算是目前嘉华导演最硬的一部题材是吗？
最硬哦，可能是哎、
对啊，导演你在填调的拍摄的时候应该有刚刚有稍微提到说其实真的应该有很多劲爆煽情的素材，然后其实你们就放弃剪进去了，
因为剪不进去啊，因为放进去不晓得要怎么办，
你的伦理吗？
对啊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放了以后观众一定超有 feel 的，
对啊，
对，然后那个艺林就会指着那张字条哀金勿喜，这样我马上就会降温30度
比较像是有一个问题可以附加问导演，就是你觉得一个纪录片跟一般新闻采访报道最大的不同或者它的价值之处在哪里？因为我们刚看完娱乐剧就知道媒体要很嗜血，那你们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你们不那么做的原因，所以一定是你们觉得纪录片跟新闻采访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吧。
对我来说纪录片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新闻基本上是力求客观嘛，然后希望提供资讯，然后对我来说纪录片完全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对我来说纪录片其实是完全主观的东西，我觉得一部纪录片里面如果看不到观点那这部纪录片就不用看了，其实纪录片对我来说就是创作者在反映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自己都觉得不只是纪录片啊，所有创作都是，就是我们好像在谈别人其实我们都在谈自己啊，我的每个作品其实推到最后都是在讲我自己关心的事情，就如果 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不关心，我没有观点，那其实我就根本就不用拍了。然后所以我们去看，我们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喜欢的影视作品也好，就是各种创作小说什么都好，就是你会看到作者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他自己的关怀。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被看见，其实这个作品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价值，也没有什么被看到的价值。我觉得新闻可能在提供资讯，他告诉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可能啦，我们想
洗干洗，那现在为什么会变成
洗干洗洗干洗啊？我靠，那完全不晓得。然后，所以我觉得纪录片对我来说，应该说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一直期望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嘛。然后，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的没有能力，没有权力。甚至也没有义务跟责任对任何事情提供答案、但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新闻可能是在做提供答案、对，那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在促成关心，就是我今天站出来跟你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是这样看的，那你呢？然后我觉得你讨厌这个观点也好，喜欢这个观点也好，只要你愿意就这个观点再下去做功课，对我来说就功德圆满了。就是我不会跟大家说你看完这部片子你就应该要反对死刑，或者是你看完这部片子以后你就应该要支持死刑，是你可不可以在看完这部片子以后发现其实你对死刑根本就不了解，那如果你不了解你要怎么做出评断呢？那如果你之后要做出评断的话，你可不可以再要求自己多做一点功课？如果可以这样子，我觉得我就偷笑了啦。
就是希望透过自己的作品可以促成社会触角的更多元的长成。
对，哇，你说的好好啊。对，就是希望大家多关心这些事情。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这个
多元性啊。
对啊，就是因为我这几年也到中国到香港去上课嘛，然后你去接触那边的学生，你就会觉得哇，在台湾好幸福哦，因为他们好多东西不能拍，然后好多东西会有审查的问题啊，然后他们特别是在香港这几年，他们连要找拍片的资源都很难，独立影像创作。所以你去国外绕一圈，你就发现我们什么都可以谈，我们什么都可以拍，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很珍惜这样子的状况。
真的。
对，以至于说我们对很多事情下判断的时候其实很随便。
过于草率。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跟大家说，其实你不知道啊，我只想讲
其实你可以知道更多。
对，其实你可以知道更多。因为光是就死刑跟监狱这些状况，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反应通常是很情绪性的，对，我们都是很情感反应，讲难听一点根本就是吸反射，就你敲一下真的啊，你就敲一下脚就跳起来啊，就是说哎、怎么有那些啊，好戏好戏好戏，可是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嘛。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可怕啦，就是我们其实讨反正就 不怕得罪人，就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很礼貌的状态。那你要说台湾的整个公民素养好不好，台湾的公民社会素养其实已经算
好，
但是我们不应该说相对好所以就
以此自满、
对，
或者是以此觉得 that's it 够了。
对，其实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不够的地方、
有很多可以值得更开发的，就是
对啊，
我觉得整个台湾的那个人民素质的体质是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觉得没办法继续更进一步把自己开发成更好的、更进一步的、可是也可能是碍于现在大家都想你知道发大财，就是很辛苦啊是大家生计上面的一些妥协吧。
对啊，谁不想发大财，
对，谁不想的，如果可以发大财谁想小确幸，
真的。
对，但是我注意到其实我儿子是死刑犯这部电影在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我看到导演是你，我吓一跳。整个访谈过程的那个问话的都是女生，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啊？
那个不是设计，那个是我跟 A 有接触，但是后来我已经没有办法拍到 A 了，就是里面那个，对，所以、
为什么后来没？
因为监狱不让我们拍，对，
这就是你刚刚透露的监狱各式各样的善变。
我见过他非常多次。对，甚至是在没有那个，
为什么可以这样没有看到他
啊？
为什么没有隔障什么东西？
其实你只要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见他们，你只要登记就可以、他会送资料进去，就是说是你的朋友吗，你要不要见他，他愿意他就可以见你啊。因为在里面拍摄刚好也有 我们后来是有想办法进去，然后所以我有在没有那个隔离的窗户的状况下见到他了，我见过他很多次，然后也跟他聊了很多，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拍啊，那个是法务部的考量，我觉得我就不帮法务部多讲了，但其实弄得我很不爽。对，那所以其实运气很好，就是刚好也央广有一个好朋友叫詹婉如，然后他在很多年之前有采访过 A， 所以我就是跟那个宛如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来，那所以我就把宛如放在那个采访、对对对、那、对，所以其实那个是过去的素材、就是 A 的部分，
那也太妙了，
对，就是缘分啊，不然的话其实为了要采访他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努力，然后最后都
他的案子真的好特别、整个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基本上就是大概就分成三段，
对，
然后每一个死刑犯的故事，在第一个你看到他的故事你会觉得怎么会、因为那个真的是跟我们最接近的、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变成他，
对，
就是莫名其妙的、他的家庭就跟我们家一样、然后他的兄弟姐妹啊、还有他的家庭关系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环节看似有让他出错的可能、但是他就是成为了杀人犯了、这个东西让我想破头，我想要怎么会变成这样、当下你真的会觉得哇，我们与恶的距离跟我们与善的距离基本上其实、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近、
其实如果我们把现在是历来啦这么多几十个死刑犯的案子摊开来看，绝大多数其实都没有我们，没有离我们那么远。
你说那种十恶不赦、莫名其妙、为了杀人而杀人、为了抢劫犯案，然后荼毒所有的人，就是不会是那样的情节。
没有、
想也知道嘛，因为现在戏剧都不这么演了，怎么会还有存在这样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人？
真的，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就是新闻事件上面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人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他的生命里面一定出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然后剩下的其他我们看到的，其实真的都是。就是用电影的术语来讲就是断片，就是我其实接触过几个不一样 的同学，然后你都会问他们说，有的是被判死刑，有的不是嘛，然后你其实你真的问他们说，你那个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都会跟你说我忘记了，然后第一次第二次他们都互相不认识啊，然后第一次第二次你都会想说对，最好你都忘记胡乱，然后久了你才发现是真的，他们真的都忘记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你其实气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头会晕，然后其实你生气完以后你回来看这件事情，你有些东西你会知道你是失去理智的。然后因为我后来自己有做一些精神分析的功课，其实这是一种保护机制，我们人会对于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你不愿意面对的事件，你是会刻意忘记的，这是一种保护你的状态，因为再回想起来那个创伤反应太强烈，所以其实
防止自己创伤反应，
对，所以你知道这不可能，他们讲好嘛，怎么每个人都说忘记、
啊、
但是他们真的都忘记耶，所以你知道你说死刑可不可以遏止犯罪，其实死刑是对有理智的人有遏止作用，但是其实真正会犯罪的人、会犯下这些很可怕的罪的人，他们脑袋里面已经都没有 我会被判死刑这个东西了，
对啊，不可能想那么远的啦，你当下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降低这样子的犯罪，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去理解这样子的状况是怎么发生的，它是可以透过教育、心理諮商、心理辅导降低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几件事情的话，它会比死刑更有作用啊，所以降低这样子的犯罪不是靠死刑，是靠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关心这些人，好好的教育应该要被教育的人，甚至是台湾两性教育都没有落实，所以会有、所以会有情杀嘛，对不对？就是
会有王水案，
嘿啊嘿啊，那这是什么？所以有人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那为什么我不会他会，所以
但是别说太
真的真的，而且换一个角度想，就是你怎么会觉得跟你没有关呢，因为是你放任这个国家用这样子的制度教育我们的小孩，是你放任这样的社会保留这样的两性观念，然后他的两性观念发生偏差以后，他失恋以后他把对方杀掉，你就说都是他的错、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共业，是我们让这个社会变成这样子的，是你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媒体播了这么煽情的节目，这么可怕的谈话，然后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或者是你只会说西河、你不会说其他的，其实就是你不会思考而已啊，
对，但是你知道台湾人其实真的 很可爱，但是这个可爱会变成一种可怕，就是大家都好有正义感哦，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小女生被虐待，然后大家就会冲去警察局说我要个 pass。问题是你打了他以后什么事情都没解决啊，但是你就知道台湾人其实很有正义感，但是问题是我们这种吸反射的状态永远会把这个正义感用错地方。对，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去想办法杜绝这样子的事情再发生，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小朋友，我们要告诉大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小朋友，我们不是冲过去打了一个个案啊。
对，就是大家都是成熟理智的大人啊，就是脑子是个好东西要多用一点啊
真的好。
对，因为导演其实你这几年来对你快拍摄已经近20年的纪录片，你自己也算是蛮典型，因为大家都知道南艺大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一个非常好的温室，那你这20年来你有感觉到台湾纪录片有的发展的变化吗？就例如说你16年前入围的台湾的纪录片生态到现在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哦，哇，这问题好难哦我觉得台湾纪录片都好好看哦，一直都好好看，就是以独立影像创作来说，我觉得纪录片一直是很精彩的一块，因为我们有好多故事哦。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故事，但这是你在纪录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台湾真的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讲的地方，
就跟生物多样性一样，台湾也很强。
真的，其实其他国家，如果你去看其他国家的纪录片，更惊人的东西多有所在，但是你就知道那样的东西在，比方说在北韩，在中国会被禁掉嘛？可是在台湾你什么都可以拍，什么都可以讲，然后我觉得不管在各方面来讲啦，就是政治上啊，文化上啊，艺术创作上，其实我们的发展，台湾的发展都很吊诡，就是这是借用我们一个以前念书的时候一个老师的说法，就是我们是从前现代直接跳到当代，所以我们略过了现代这个部分，通常是前现代进入现代以后会有一个转折嘛，然后再进入当代，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当代的时候现代这个东西不见了，所以现代主义在干嘛，就很现代主义很多东西都在讨论事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但到了后现代到了当代，我们对本质这件事情在重新提出自己嘛，对不起，对，好，总之就是我们的政治发展也是，我们的社会发展也是，我们对艺术的看法也是，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我们从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马上就跳到好前进的地方，比方说同婚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啊，比方说投票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有很多面向，当我们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所以你会觉得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台湾好进步，台湾好棒哦，但是你一回头又觉得哇天哪，这个地方怎么那么落后，但其实是同一块土地。然后就是我们其实台湾社会一直很断裂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影像创作上就可以看到很具体的呈现啊，就是我们拍的题材很多样，然后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我没有资格下这个断言啦，但是我就是觉得简单来说一言以蔽之，就是我觉得在艺术创作上，在影像创作上也是，就是台湾有很多地方真的好进步好前进，让人感到很欣慰，但是其实我们也有相对很落后的地方，但是我再讲下去会得罪人，所以就不讲
我其实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都跟我的朋友反称这个叫免洗筷文化嘛，就是例如说我以前念建筑的，然后呢台湾的建筑法规是全世界前几名的严格的、
哦、真的，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营建业的素质不够好，以至于他们不会真的完全 follow 法规去做这么严谨的一个品质控管，乃至于就偷工减料就很多了，就是他会有中间有一个，就是你根本没有教育那些业者要做到，然后你就提了一个好啊，相对是世界第一定的规范啊，但其实根本他们没办法 approach 到那边，因为你没有循序渐进的教他们一定要，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跳过了那一段。所以其实有时候法规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放在那边看起来很美好啊，那其实人民是跟不上的，
怎么办呢、
啊？我一直，所以我觉得公民教育啊或者是一些通识教育啊什么的，就是跟我在大学念通识教育也有那种感觉啊，其实那些东西都很重要啊，但好像没有人在乎。
但公民课都被接去上英文，
嘿嘿，接去考数学啊就这种事情啊，对啊，就会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都在做功德。导演，我们来问问最后一题，就是你除了平常做纪录片，你也会看剧情片吗？这应该是很多那个一般观众对于纪录片导演的疑问吧。
看了、啊、看了、啊、看了、啊、
因为你身为你知道艺术创作也有，
我不敢
想会不会想要有时候透过不只是纪录片、也会想要拍拍剧情片来实践你的影像创作理论。
我其实一直有计划，然后我也在写剧本，然后甚至我现在在学校里面前几年主要教的都是剧情片制作，然后我自己、我其实有拍摄剧情片的计划很多年了，然后也是屡经波折啊、就是前几年跟几个电影公司合作，然后最后都没有成，不是撤资就是公司倒掉、对，就是台湾现在国片环境不是很好啦、
尤其这两年特别不好、
对，然后我自己写了好几个剧本，然后也见了很多金主，所以我对剧情片拍摄是有一些想法，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象啦，拍剧情片的负担不会那么重，不一样的负担，因为我自己拍完纪录片以后，每一部纪录片你都觉得背了好几个人在身上、就是你知道就拍完纪录片以后，比方说我之前有拍过一个身心障碍家庭的小朋友，然后他爸爸妈妈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我们非常谈得来，他们几乎就是把我当弟弟了，拍完以后我们还是保持很好的关系，可是你知道就是他们过年过节都会打电话给你
问候
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交女朋友什么，然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吃饭，但你知道那个吃饭其实很痛苦，痛苦的理由是他们把你当很好的朋友，你就觉得好开心哦，又看到他们。可你知道吗？就是十几年前他们的小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十几年后他们的小孩状况还是这样，
而且可能更不好。
对，然后这个大哥大姐头发都白了，他们要这样抱他们的小孩抱到什么时候？
你可预期性的知道接下来的辛苦。
对啊，然后你就想说片子拍完了，然后你拿到钱了，然后这个片子可能有一些肯定，可是他们呢？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好无力哦，我还有片子的主角跟我借钱啊，然后都没有还 可是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每拍一部片子你其实不是片子结束就结束了，你的人生里面就会多一些东西，
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啊、
你汲取了他们人生的某一个极光片语，但其实他们还在延续，他会继续可能会跟你交集，就算不交集也是一种很痛苦的失落，
对、
都会有，所以剧情片它会更接近于一个比较凭空的让你觉得心无挂碍的一个幻想空间、让你去宣泄，
但是我写的剧本好像也都是真实事件改编可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负担啊，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就是我其实就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用影像说故事、我就是喜欢拍片，只是因为这二十年拍纪录片觉得心理负担真的好大，
对、
然后就有想说因为也是有兴趣嘛，所以就没有一直在想有没有机会试试看，但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缘分，本来有一个快要执行的计划也取消了、对，
这就是电影导演的一个共同的要面对的、就是总是会有突然要开始要突然会停止，或者是因为档期嘎不好、种种各种奇妙原因，
对
啊, 对啊，就是要继续等云到、
没关系，就是随缘吧，
还有啊，多接一些那个开心的正能量的、像梦想去好吗要不要压力不要那么大，
有我们其实我跟嘉映有一部新片应该明年会发表，希望，但相对是比较
正
能量
的对，还是要交错一下，
对
对,
对, 对
啊，有益身个人身体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多拍一些
好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嘉华导演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不要以为我们离死刑犯很远，那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告诉我们，我们跟儿子的距离就跟我们与善的距离那么近啊、而且我们的每一次自省，每一次尝试去同理他人，都会是一颗小沙子，然后可以帮助社会变得更为良善、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聚沙成塔，期望有一朝一日其实每一个台湾人的儿子都不会是死刑犯。 谢谢嘉华导演用影像来这么硬核的东西的社会议题，让它变得很柔软。也谢谢你来这边无私分享拍片的心路历程。
好，
你任教的大学有接受大家去旁听吗？觉得
建议不要。
可是我觉得当你的学生感觉应该会有很多收获、啊、
真的、哦、
还是你会拍很多功课、
那个哦、没有，我都跟同学说我上课就是先撩规则讲干话
、哦、然后作业就是另外一回事，你们自己各自努力的
差不多
、哦、那听起来很 happy 啊。
对 啊，
对啊， 那旁听的一定要交作业吗、
啊、不用了
他是不是赚到好哦，确确聊影剧、嗯、我觉得就是杂食性的观赏所有的类型影音真的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啊、不要排斥剧情片以外的像纪录片，尤其台湾的纪录片的生态非常蓬勃，也非常充满养分，要多吃一点啊。好，我们继续再来聊影剧，
谢谢，
拜拜
拜拜。